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好，你收听的是我们真道分解的查经法。
那么我们从第一集的查经法到今天是最后一集了。
我们安排的查经法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也就是刚好完成的主要教导你归纳式研经法，简称 OIA 研经法。盼望弟兄姊妹听完我们这节目，不但可以掌握查经的秘诀，同时也懂得怎样来带领小组查经。
是，那么在以后的第二部分呢，杨丹和文慧就会和您深入的去讨论解释圣经的原则，也就是释经学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介绍不同的圣经题材，它的查考方法，譬如说怎么样去查考比喻，怎么样去查考诗歌智慧书，还有这个书信，还有启示文学等等。
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大总结，和你重温解经的步骤，希望借这机会啊，帮助你巩固学到的知识。
另外，我们也会谈谈呢，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部分呢是比较难以掌握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处理呢？那关于这一方面呢？很多是我们从查经的经验当中归纳出来的。
那圣经呢是宝贵的一本书，我们要正确来解释呢，就得按着正义来分解，不可以凭着主观的意见或者私家来曲解的，而是要客观的来解释，这呢是杨丹还有文慧一直来强调的。
那解经的第一步骤呢，就是要找出经文的原意，这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是找出经文基本的中心思想。那么在过程当中呢，不要加入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意思，也不要让一些次要的内容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呢，我们忽略了经文的主旨。
这个中心思想呢，和作者他写出的目的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呢，有的会把写作目的清楚地写了出来。譬如呢，大伙熟悉的约翰福音，他在20章31节就交代了写约翰福音的目的，那就是呢，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的人能因耶稣的名得到生命。
那如果遇上了没有这么清晰的经卷，我们就要留意了他所强调的是什么。譬如说呢，保罗写腓立比书，目的是鼓励信徒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所以呢，腓立比书呢有几个地方强调呢要兴旺福音。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了作者他写作的原意不一定是积极的，有时候呢可能是消极的或者反面的教导。譬如箴言书就正面的教导呢每一个人处事为人的道理，反而传道书呢就注重了日光之下的人生的虚空了。
那么我们找出经文原意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去了解呢这个圣经的一些词一些字的意义。那我们先尽量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如果呢我们手头上呢有一些这个注释书或工具书啊，例如这个神学词典，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加以运用。可是呢，在我们工具书不够的情况之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参考比较其他的经文，看看呢，诶，这个词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法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经文法。
至于第一个步骤里面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了解上文下理。这也是呢我们一直强调的，圣经它的上文下理是前后贯通一气呵成的，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它们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如果没有注意上文下理呢，就容易出现这断章取义了。
好，我们经过的第一步骤就是找出经文的原意，现在进入了解经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留意圣经的文体和文法。那圣经所用的文法呢，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很有关系，如果我们熟悉当时的文化背景，对于我们掌握经文的内容也很有帮助的。
就举一个例子吧，保罗呢就鼓励我们要追求不能坏的冠冕。他 经常也用这运动来作为比喻，那这种的方法和当时的文化就很有关系了，因为当时的罗马人他们非常喜欢运动，那保罗自然也把这文化写进文章当中。
嗯，好，经过了第二个步骤，就是留意圣经的文体和文法，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步骤，就是呢以大解小。什么意思呢？就是呢用大原则来解释小原则。比方呢，在讨论有关吃祭偶像食物的事情时呢，圣经没有清楚地列出一些细则，但是呢却有原则性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0章14节到33节啊，保罗就指出了，凡事呢我们要看会不会绊倒人，如果做了会使人绊倒，就不要去做了。
那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是运用逻辑。这就像呢我们侦探故事一样啊，一步一步慢慢来解释，这不能够违反常理的。我们得记住，不合理的解经就会弄至颠倒轻重，也容易陷进了异端的危机。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在查经过程当中有什么是难掌握的，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去处理它呢？
这难题归纳起来可以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教义上的难题，譬如是呢圣经根本就没有提到三位一体这个字，那三位一体这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弟兄姊妹，这教义上的神学上的难题在圣经当中不一定可以找到答案，那么就需要我们来查考其他的资料来补充了。比方找出三位一体的观念在什么时候被确定的，那早期的教父他们对三位一体又有什么的奉献等等。
那么第二类呢是这个历史上的难题，这就涉及了新约和旧约当中的历史问题了。我们知道呢，新约有很多的传统呢都遗传了旧约的律例，但是呢在读新约的时候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譬如说呢路加福音提到该撒雅古士都，这到底是谁呀？还有奋锐党又是什么呢？这些呢在旧约当中都是没有的啊，这是在新旧约当中发生的事情。
从圣经历史背景的层面来说，这是很难去知道这资料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考古学家还有历史学家来了解新约旧约中间的社会背景还有文化背景，这样就能够明白新约它所写的内容了。
那么第三类的难题呢是属于伦理性方面的啊，譬如说呢诗篇为什么有咒诅仇敌的经文呢？神为什么要灭绝迦南人呢？这怎么样可以显出神的慈爱呢？要解释这些难题，就要仔细地找出神为什么会这样做了。
至于第四类的难题是科学上的难题，也就是呢认为圣经的记载和科学是不符合的，那我们在处理这类的难题最重要的是要对圣经的记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那科学要求人是大胆的假设，小心来求证，那圣经呢就是大胆的相信，小心来求证，而且亲身来体验经验圣经的印证。
那我们要记住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而科学的发展呢，也告诉我们，圣经呢是真实的。要解答呢这一类科学的难题呢，弟兄姊妹呢可以多读有关科学的书，那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开拓这眼界。知识领域呢对查经也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是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当有组员问到有关问题呢，那身为组长的就可以根据这知识来补充了。
我们简单的再看一看最后一类的难题，那就是经文啊，表面上看起来呢似乎是互相抵触的，令人呢不知所从。那我们知道有些经文的确呢是有这样的抵触啊，有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之前曾经详细的说过了，所举的例子呢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多少年，不知道弟兄姊妹啊记得怎么样去处理吗？
我相信弟兄姊妹记得的。
那
处理这类的困难呢是考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熟悉程度，同时也需要我们来运用以经解经还有比较经文法来解释。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查经过程当中呢出现一些难题是必然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呢回避这些难题，而是要以一个乐观的心态呢去面对难题， 并且呢去解释难题。就像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弟兄姊妹，我们正确的解释了圣经，掌握了经文要点呢，就很容易可以在这个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设计问题，把经文的信息和其他弟兄姊妹来分享了。
至于怎么样设计查经问题呢，这个带领过程又有什么样的技巧呢？哎，我们前两回呢才说过啊，那么这一回呢就不重复了。总的来说呢，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对，那么经过了连续29天的查经法这个环节，那文慧还有杨丹就讲完了归纳式研经法，又和弟兄姊妹分享了怎么样来预备小组查经，带领小组查经。那希望无论是个人来研读圣经，或者你和其他的肢体一块来研考圣经的时候，都能够学以致用。